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耶稣基督，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圣经上所关于基督所启示给我们的话语，让我们能够认识基督，因而我们能够认识你。主啊，我们感谢你透过我们的信，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也透过我们的信，你让我们知道我在我们的生活中的每一天，你都有你的工作。主啊，就求你今天借着这个主日学，借着希伯来书，尤其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五章一直到第七章，主求你自己的话语来向我们讲话，来打开我们的心，也让我们能够通过你的话语，我们来认识耶稣基督这样一位大祭司，应该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能够从他那里得到帮助，也在以后我们的生命里，我们怎么样能够借着他能够得力量。感谢主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次我讲到，就是我们这个主日学是我跟华家姊妹一人一次哈。这一次呢，就是正好她有事情，所以呢，就说我要连着讲两次，这次跟下一次。但我知道下一周我们是主日学是没有，所以还是相当于跳了一周，等一次。我就是讲到这样的方式呢，就是说有一个缺点，但是也有一个优点。缺点呢是，就像我们上次提到的，有时候这个安排的这个内容呢会比较不好准备所以就是怎么讲呢，就像是其实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分配的，每个人你讲这个我讲那个，虽然我们两个人都是说，尤其是我吧，都是说其实是要所有的都准备的，但多多少少你还是会在你分配的那个内容上面你会多花时间，所以最后的结果呢就是说，哎，你没有分配给你的，你花的时间就少，所以到最后我们现在这样错开了以后呢，我发现哎，突然一下那些个我没有分配的给我的，我要去准备，所以我说这样就准备不周。但这样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其实这样也强迫你把那些个不是你准备讲的东西你也去认真看，其实反倒来讲对让你对整卷书的这个把握和理解有一个更多的帮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所以我觉得哎，这又是一件好事。那我们今天那个就是的内容是从五章到希望能讲到第七章的第十节，不过我不知道，我们试试看。不过连着这两次因为都是我嘛，所以我可以灵活掌握一点哈。当我们学到这个就是说快五章的时候呢，就是说我想我们应该去做一个回顾，就是说如果你想起这个希伯来书的话，你想想看前面我们学了什么，或者说他的整个的这个神把这个话放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他的整个的这个流动到底是什么，就是如果你要掌握它这个，就是说整个这个话的流动的话，其实会对你有非常多多的帮助，会对你对整卷书的认识和理解都会有非常多的帮助。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也讲了，就是说这本书的目的是要鼓励那些个就是已经信主的犹太人，当他们在面临迫害的时候，就像今天这个许章也提到这个尼禄皇帝时代那个迫害的时候，那是非常的严酷的，就是说这本书的目的呢是要鼓励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你不要去回头，不要去再回到那个犹太教里面，要坚持在基督的信仰之中，他这个目的是这个。那你看他怎么开始，一开始呢他就讲到，就是说是神借着这个众先知对先祖多次多方的讲话，然后呢现在呢是借着他的儿子对我们讲，然后他又讲儿子是什么呢，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 然后他创造了万有，他维护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相当于这个头三节是一个综述，整个这个就是说希伯来书的一个综述。然后他下面呢就开始一步一步的阐述，是这样，为这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就开始讲，就是说前面我也提到过哈，我说他是从天上开始，所以他从这个跟天使去比，他比天使更尊贵。然后这个就是第一章，第一章讲完了以后呢，他有一个相当于是我们说的警告也好，是劝告也好，他就说我们如果我们听到这个神的话的话呢，我们不要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我们不要随流失去，就像一个船一样，你不要就让它给慢慢慢慢就给飘远了。所以它是这个意思，所以就是说是在那一个警告之后呢，然后他就开始来一个告诉这个，就是说是告诉这个就是说是希伯来书的读者，你就讲到，因为他前面讲到天使嘛，所以他就讲到，就是说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知道神的救恩计划是要救赎人，而不是天使。但是呢，我们现在的看到的光景，就是说是人并没有得到神所要得到的荣耀尊贵为冠冕。那么我们看到的是谁呢？看到的是耶稣，他因着要成就神的这个救恩的目的，所以他就成为了人，所以他比天使小一点。这个就是说是顺其自然，就开始从天使讲到耶稣，他成为了人，比天使小一点。所以呢，这就讲到耶稣的道成肉身，这个其实就是第二章。所以第二章呢，它是结束在就是说是第二章里面的17-18节。如果大家翻到圣经的话，你还记得就是说，所以说他，如果我们再往前一走一点哈，他16节，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因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所以在这里呢，就开始在第二章的时候呢，其实他就提出了整本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耶稣的他的一个位分，他的一个职分，那就是大祭司，在这里已经开始了。所以其实是从第二章一直到10章，他都是讲他的这个大祭司的这个就是说职分，所以都是跟大祭司有关系的。但是在这个紧接着讲完这几个后呢，如果第三章的时候呢，他就是说，就像我们说的哈，当他回到地上的时候，当耶稣在地上成为人的时候，然后说，哎，其实耶稣也超越地上所有的人，所以就拿他来跟摩西去比，因为摩西是他们最尊敬的那个先祖，所以就是说耶稣超越摩西，这个是第三章开始头几节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然后在第七节开始，从第三章第七节开始呢，他就开始了一个又是一个警告。你知道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的这个说他的风格，所以当他讲一段以后呢，他会有一段或者是劝勉或者是警告，就像是当他讲到就是说这些个道理之后，他要让人去运用，其实这就是运用，就是说你该怎么样去对这些道理有反应。所以在第七节的时候，第三章第七节的时候，他就突然转到了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就转到了就像当初在旷野上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知道这里就是他为什么会提这段历史呢？如果你去想，在这个就是说是以色列人他们蒙拯救的历史，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得救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是可以这样的一个途径，这是中间有很强的可类比性。你比如说我们这里提到摩西，他是把怎么样呢，他是把以色列人从这个埃及带出来，这个埃及所代表的是什么呢？是一个罪。 所以摩西是把他们从罪里面带出来了。这里面呢，他提到另外一个人，约书亚。约书亚的作用是什么呢？他把这个以色列人从这个就是说是旷野之中再带进这个就是应许之地，就是说一个带出一个带进。对于我们来讲是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呢？对于我们基督徒呢，带我们得到救恩，被从罪中出来，然后我们最后要还要进去，进到哪里呢？进到神的安息之中。其实就是他这里所讲的，就是说这个安息其实有好几层的意思。比如说是如果是在圣经这个旧约圣经中说耶稣也要带他们进安息的话，那么这个安息所代表的是对以色列人来讲是迦南地，是这个牛奶与蜜之地，这个应许之地。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呢，那么我们的这个安息呢其实也是有好几层的含义。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就得享安息，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安息。就像基督所说的，你们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们这里来，我必叫你们得安息。这个就是我们是在生活之中我们就享受的。然后其实这个安息呢，就是说是如果你再往后看的话，或者说你再读整本圣经的话呢，它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那就是说最后我们在这个新天新地，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在那个新天新地，或者说在那个千禧年千禧国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所想的安息，或者你可以把这个安息更进一步推广，就是说当我们的救恩完全在我们身上实现的时候，就是当我们身体复活完全这个救恩得到完全的时候，这个时候所要得到的也是这样的一个安息。这个其实就是第三章和第四章所讲的主要的内容。有一本书叫做圣徒的安息，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这本书哈。它其实应该叫做圣徒永恒的安息，是一个清教徒理查德·巴克斯特写的。他那里面呢就是说是有一段这个关于这个就是说是安息的描写，或者说是他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他有一段关于已经得安息的圣徒他是怎么描写这个就是安息。然后其实你要去读的话，你会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救恩的完全的得到。那里面呢我觉得写得非常的好，所以我在这里想念一下哈。他的开始是这样写的哈，他说灵魂从天上的高度纵览应许之地，回顾这地，看见他经历过的惨淡旷野，站在记忆山的山顶，把地与天做比较，这就让灵魂充满无法想象的感恩，使他惊呼，这就是付出基督的血，这如此代价所要得的产业吗？这就怪不得了。哦，配得称颂的代价，这是相信的结果吗？恩典的大风已经把我吹进如此的港湾吗？这就是基督如此急切要带我来的地方吗？哦，感谢主，这是圣经讲到过，也是牧师们如此大大传讲的荣耀吗？我看到了，福音真是好消息。所有我经历的苦难、撒旦的试探、世界的藐视和讥笑，是给我带来这一切吗？哦，邪恶的人性竟然如此竭力，长久抵挡如此的祝福。不配的灵魂啊，这就是你过去如此不情愿来的地方吗？尽责让你感到厌烦吗？世界太美好，让你不愿放弃吗？你怎会不愿意为这一切撇下所有，舍弃所有，受任何的苦呢？你曾厌恶死，不愿到这里来吗？哦，骗人的心呐！你几乎把我出卖给永远的火，让我失去这荣耀。我的灵魂呐，你曾经质疑把你带到这里来的那份爱，现在你岂不羞愧吗？你曾经打消圣灵的感动，误解他的护理之功，抱怨那把你带到如此目的地的那条窄路，你岂不感到难过吗？ 你现在你完全相信你那配得称颂的救赎主，当他阻拦你的愿望，就像他当初曾使你心如所愿时，当他破碎你的心，就像他曾经将你的心缠绑包裹时，都一样对你施行拯救，得到这冠冕。你这不配的自己没有什么可以感谢的，而是要把荣耀归给神，直到永远。就是这一段写得非常的美，它就是讲到圣徒永远的安息的开始的那一个部分。哎，我觉得这刚一开始就很吸引我。这本书如果大家就是说如果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去到网上找，就可以找到，就叫圣徒永远的安息。因为这些个书都比较老，所以都没有版权，你可以随便下载的。这个也就是我也是喜欢这些个经典的书的缘故，就是说一个经典它已经就是说经过好多年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就像大浪淘沙一样哈，如果没有价值的，那早早的就已经无影无踪了，那留下来的都是精品。所以但而且它没有版权，所以你可以随便下载。这个是 different story。 OK 好，那我们就说回到我们刚才讲的哈，就是说三章跟四章他一直提醒的一句话呢，就是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其实这个听他的话，这个听应该是听见，而且这个今日你可以翻成现在，就是说他一直讲，就是说如果你现在听见他的话的话，那你就不要硬着心。其实这个听见他的话，这包括你读神的话，也包括圣灵在你心里的感动，就是说当你读到神的话的时候，圣灵在你心里的感动就好像有人把这话讲给你听一样。所以他作者一直在这里劝勉的是，你们今日你们现在若听见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当初我在准备的时候，这句话真的就很打动我。有好多次我在那里就一边在这里就是说默想这句话，把它写下来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我觉得神好像圣灵感动我要去祷告，所以我就得停下来有去祷告。这个就是神的话语的工作，就是说是你听见了他的话，你听见他在对你说话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说你就赶紧顺服神话语的感动，你就不要硬着心。就像当初这些个以色列人一样，他们之所以不能进那个应许地，那么就是因着他们一直硬着心，他们要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己的途径，要去成就自己的目的。所以他们最后神说我厌烦那个世代的人，所以他们就不能进迦南地，不能进那个应许之地。所以我就是想到这一个的历史对我们这个就是说是基督徒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类比，就是让我们看见这个救恩真的是怎么样成就的。所以我们不要单单的就是说是觉得好像出了埃及那就大功告成，没有，还要进到那个应许之地，要享受神的安息。就是说而且这个安息也是有不同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层次，有我们现在能想的安息，还有以后我们这个救恩在我们身上完全成就以后那无比美好的安息，我们都不知道那是什么样一个样子，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就像我刚才读的这位书的作者他所描述的一样，等你到了那里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你说我怎么这么傻呀，我当初还不愿意来呢，这个地方这么的好，这个安息这么的好，我当初竟然不愿意来，就会有这样的感想哈。好的，那我们就是说是回顾完了到四章，我们就到这个第五章。第五章其实黄小姐妹呢她已经讲了这个头十节我今天呢就是说是再稍微对这个头十节做一些个回顾，然后我们再往下讲其实从五到七章我们说它的中心内容是什么呢？它的中心内容其实都是围绕着这一句话，就是在这个诗篇的110篇的第四节，那里面有一句话，他说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 所以这个五章到七章就是整个的围绕这一章话，围绕这一句。然后呢，就像是三章四章，它基本上也是围绕那一句话，就是我们前面我刚才提到的，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见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的时候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所以在这个三章四章，它基本上是一直围绕这一句话，所以你去看到，而且它的结构非常的相似在三章四章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它就如果你去仔细查看的话哈，你就看到在三章四章的时候呢，它引用这个，就是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它有四次这样反复的引用。那如果是我们来看这个，就是说是五章七章的时候呢，他也关于这个麦基洗德，他也是反复的引用这句话，也有四次。就像我们我这里所略举出来的，在第六节的时候，他就讲到，他说经上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然后二十节的时候又提到了一次，就是说是做先锋的耶稣，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十七节的时候，然后就是说，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的。然后在二十一节，这时候呢，就是说是再一次提到这个麦基洗德然后这时候呢，就是说到七章结束的时候呢，然后麦基洗德这个就是说是类比，才慢慢的就是没有了。然后下面呢，才开始新的东西，就是说是我们以后到那的时候呢，我们再去讲。所以就是说是我是想大概让大家理解一下这个，就是它的这个结构。所以它这个呢，就几乎就好像是怎么讲呢，就像是一个讲道一样，它有一个主题，然后呢有一个主题的经文，然后这个主题的经文就是这里所讲的，就是说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的。好上次在这个就是说是皇家姊妹的时候呢，他已经把这个就是说是就像我提到的哈，五章一到十节他已经都讲过了，所以呢我就稍微的就是说再做一些个补充然后呢就为我们往下讲做一个预备。从这个五章的就是说是一节，哎，我这打出来没有？没有打出来。OK， 好五章的六到十节，我们就直接看六到十节吧。这里讲到就是说经上又有一次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里就也提到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这里讲到两件事情，就是这节经文之中哈，他讲到了一个是永远为祭司，就是七节。我们知道第六节他就讲到这个是等于是把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诗篇一百一十篇第四节，他相当于是重复了一遍。他就说经上有一次记得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永远为祭司。那么这里面呢，这一句话里面呢就包括两件事情，一件事是什么呢？一件事情呢是永远为祭司，这就是七到九节所要讲的。然后呢第十节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所以这两件事情。那么这个永远为祭司，他为什么说他是永远为祭司呢？那么这个永远呢，其实如果你要是从七到九节来看，你看是从第九节之中他就讲到，他既然得以完全， 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他就解释这个永远之所以为什么会有永远，是因为他的完全。那么这个完全又是从哪里来呢？他的完全是从五到七节，在尤其是在五到七节，是七到八节，尤其是在八节之中，他是讲到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是从这个苦难之中得到了他的完全。所以这里有几点就是说我们要注意的。其实我在前面讲第三课的时候也提到过，就是说基督的完全。因为如果你在这个问题上要认识不清楚的话，有时候别人可能会拿这个来 challenge 你，就是说是如果你说基督是神的儿子的话，为什么他还会有不完全？所以这里的完全也是跟他的人性有关系的。我们知道基督其实是完全的，就是说是在这个圣经之中一直提到过比如在这个约翰福音哈，这就提到过。在约翰福音的八章二十九节，他提到过，耶稣说：“我一直做父，一直做他所喜悦的事情，其实就是父神，就是说是基督。其实，在他的人性之中，我们知道他没有罪，所以他一直是完全的，而且他也一直是圣洁的，他生来就是圣洁的。在路加福音如果你还记得路加福音的时候，就是说在耶稣出生的时候天使是这样说。”天使对那个玛利亚说，他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庇你，因此所生的圣者，这里所生的 the holy one， 要生的那个 holy one， 他说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就是说是我们说耶稣他生来就是完全，生来就是圣洁。但是这里所说到的就是说他因着受苦得了完全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其实是在他人性的这个就是说作为一个大祭司，作为大祭司的职责，他所需要的对人性的这个理解，或者说是对人性的软弱，因着人性的软弱，在这个受试探的时候所会产生的这个挣扎或者说征战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因为大祭司的他的一个责任是什么呢？他要能怜悯人，他要能体恤人，他要能体恤了愚蒙的人。所以呢，这是他需要在苦难之中才学习的，而且也是他在苦难之中因着这样的经历才得以完全。那么他的这个就是说完全是在什么时候成就的呢？就是说他的这个完全是在什么上成就的呢？其实应该是在十字架上。当主耶稣说成了，当他说那个成了的那个词，其实跟我们这里所说的完全这个词是一个字根，是一个完全了。其实他说成了的时候，其实就是完全了，完美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真的是一直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经历了钉十字架上肉体的痛苦，在经历了那个就是说那个三个小时的黑暗，就是神离弃他，就那时候主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那一个的就是说是和神永远隔绝的这样的一个痛苦的时候，或者说也是说是他在承受因着我们所有人的罪所承受的这个惩罚的时候，这都是他所承受的这个苦难。那么他在这样的即使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他还是顺服的。那么那时候他的这个完全就是这个学习的过程，可以说就才是真正的完了。所以那时候他说成了，那时候真的是成了，或者是完全了，因为他的人性完全了。他需要的这个就是说是当大祭司的这个 skill 这个 quality 完全实现了，因为那时候呢他能够完全体恤我们，因为他能够完全理解我们所说的任何的这样的苦楚，或者说是就像前面所提到的所受的任何的试探，他都能够理解。我们需要这样一位大祭司，所以在这里就是说是他既得以完全，然后呢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说他是永远为大祭司，是这个永远是来自于他的完全。然后第十节呢就开始解释，就是说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这个就是第十节我们要学习的。那么当他讲到这个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就是说他就突然转了，就是说这时候呢五章十一节一直到六章的结束，六章二十节其实是一个插入段。有人说你可以把，如果你要是想读得快一点的话，你可以把五章十一节到六章二十节你先用一个括弧括起来，直接跳到七章的一节，是接得上的。七章的一节是什么呢？就是说是七章的一节就是说论到这麦基洗德，因为他要讲麦基洗德了。所以这里讲呢就是说五章十节是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然后七章一节就讲麦基洗德，所以这很流畅的就给接上了。但是为什么他要插入五章十一节到六章二十节呢？因为他这时候他考虑到他的读者的这个现状，他们的属灵的现状，所以他就开始有这一段话，就是比如说我们这里看到的五章的十一到十四节，就是说他就讲到论到这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道还有人将神圣元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成了那必须吃奶的不能吃干粮的，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悉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所以这里就是讲到就是说是他们的现状现在还不能够明白他所要讲的这个麦基洗德的这个道理，因为他们现在还是属，就是说是吃奶的，是婴孩，只有到吃干粮的成长成人的人才能够明白。所以这里讲到的其实有几个词，就是说是它只是翻译的问题哈，我需要大概的解释一下。比如说师父其实就是老师，就是说你们本来应该像你们的学习到这样的程度的话，你们现在本来应该去做老师的，所以说是师父。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就是说是小学，这个小学是什么呢？小学就是基本的道理，就是这都是翻译的问题哈。他说那谁知道现在还得有人将这个神的话语的基本的道理跟你们去讲。然后吃奶的，我们知道吃奶呢就是婴孩在吃奶嘛，那么成人就是吃干粮的，那么这个奶和干粮的话呢，这里其实就是一个基本的道理，开始的道理，这是奶，然后干粮呢就是更深一层的道理。其实我们基督徒呢就是说我们所需要的是属灵的成长你知道我们就是说是我们中国中文也有一句话呀哈，他说学习就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其实我们属灵的成长也是一个同样的过程，就是说是当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够往前走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就想待在原地，其实你待不住的。我想大家可能也都有这个体验，当你想停住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必然是往后退的，其实也是这个样子，就是说是当我们不成长我们必定后退。所以如果时间一长的话，那我们也就像 是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警告或者所批评所责备的这一批读者一样，就是说是你就一直成了那个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的，因为你没有成长，你只有成长了你才能吃干粮。所以就是说在这个较难的这个神话语的道理你就没有办法明白，因为你没有成长到那个时候。所以这个是他这里所讲的。然后那么改变的方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在六章开始他就讲到，他说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使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那么这里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呢，就是说是他告诉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要进到完全的地步。那么你先要理解的就是说是这里所提的基督道理的开端，什么是基督道理的开端？然后他下面讲到了这一些个东西到底是在讲什么，就是说是这里我想有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有人会觉得基督道理的开端是福音的开端，就是说你等于是就像我们比如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会给他讲很多复杂的东西，我们就会讲一些个很基本的东西。所以他的意思是不是在这里讲的就是说你要离开这个福音真理的开端要往前走。其实这里如果要是看上下文和他的这个用词用句的话呢，我觉得这里呢不应该是讲福音道理的开端，而是讲什么呢？讲这个跟旧约有关的这个救恩的道理。我们知道就像我们前面所举的这个例子一样，我们说出埃及，如果出埃及是类比我们从最终走出来的话，那么其实在这个旧约之中有很多东西都跟我们的救恩有关，但是呢它不是那个救恩的本身。所以面对这样一批犹太，他们有犹太背景的这样的基督徒的话，那么这个作者其实要鼓励他们成熟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是什么呢？你要离开那一些个旧约之中关于救恩的道理，而要挪到这个新约之中救恩的道理，是要做这样的一个挪动。也就是说是要告，其实他的目的也跟他写这个书信的目的是一致的，就是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再回去。为什么我们说这一个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是这一个是跟旧约有关而不是说是跟新约有关呢？因为这里面有几点哈，就是说是比如说六章二节他是讲到各样的洗礼，就是说是这个各样的洗礼，就是说他洗礼是一个复数。你知道在旧约之中有很多这个就是说洁净的礼是跟这个洗濯有关系的，比如说在这个后面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也如果你要是我们后面还会学到哈，比如说在九章十节他就讲到这些事物连同那诸般许着的规矩只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就为止。那你讲到这个诸般许着的规矩，其实跟这里用的词是一样的，是一个就是说洗礼的复数，就是 baptisms 相当于是这样的一个词。你知道在我们新约之中呢，我们的洗礼只有一个，我们没有复数的洗礼，我们只有一个单数的洗礼。所以就是说是还包括这个比如说按手之礼，在按手之礼有可能指的就是当初那个大祭司他把一头这个山羊或者绵羊按在他的手上，然后再把他送出去，表明以色列人的罪已经被他所替代了。这样的按手之礼在我们新约之中其实是都是没有的。 因为我们已经有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这个就是说是替罪的羔羊，就是我们只有一个，我们没有这个这样的按手之礼。所以就是说，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确实我是倾向于认为这一段呢其实是讲到跟旧约有关系的这样的基督道理的开端。所以你要 move on， 你要从那些个旧约的那些个跟旧恩有关系的这些道理之中，你要 move on。 所以他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讲的。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哈，就是说是我们刚才讲到你要离开这个词哈，然后呢，所以这里下面这一段呢又是一个就是说是可以说我们从这个六章的四节到八节之中呢，我们来到了这个就是说希伯来书最不容易明白或者说是最困难的这一段，或者说是就是说到底这一段讲的是什么意思。这里面呢就是说是这真的就是他所说的就是说干粮哈，这个就是说是不是牛奶啊，不是 milk， 而是干粮。这里就讲到什么呢？其实这个如果你要是看这个作者的他的这个用意的话呢，我们刚才提到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离开这里是一个什么意思呢？是离弃。你要抓住这个就是说六章六节的离弃，他就说如果你是离弃这个道理的话，那么你就会有这些个后果，就是这个就是说是后面所有这些就是说不能重新懊悔，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从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然后这一批人是什么样的一批人呢？是六章的四节到五节，他们怎么呢？他们蒙了光照，他们尝过天恩的滋味，他们与圣灵有份，他们尝过神善道的滋味，他们觉悟来世全能，是这样的一批人。这几句话呢，其实我们稍微做一些解释也能够应该是不难理解。那么这一批人是蒙了光照，我们说当我们不认识基督的时候，我们是浮在黑暗之中，所以当认识基督的时候，当神的话语来的时候，就像是一个光照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是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就是尝过这个就是说是恩典的滋味，从天上的恩典滋味，又以圣灵有份，又接触过圣灵的能力，然后呢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这里讲到神的话语，然后觉是来世全能，觉悟来世全能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也是讲到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里呢就是说翻译的有一点点绕，不太明白。其实这所觉悟来世全能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经历过 miracle，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你经历过神迹的。因为来世的全能是神在将来的世界之中，神的旨意完全的能够运行的时候所要成就的事情。所以这时候呢，这些人呢他已经经历过神迹的，所以这个就是觉悟来世的全能。那么这里面这个问题就出来了，出来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这到底这一批人到底是讲的是谁？然后呢这里讲到的就是说是不能重新懊悔，这又讲到的是什么意思？因为这里面呢就讲到就跟旧恩有关系了。那我们说如果要说这里到底讲的是谁，一般来讲有四种可能性。如果你看你的那个手里的那个 handout， 那个发的那个哈，那上面我列出来过，就是说那么这里讲的就是说第一种哈，这里讲的是信徒，因为他们离弃耶稣基督所以失去救恩，就是说你可以从这里读出来的，你认为这是信徒，因为他们离弃耶稣基督失去救恩。然后呢第二种可能性呢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是信徒离弃耶稣基督，他们失去奖赏。这不是可能性哈，这其实是什么呢？这其实是如果你去看这个所有的这个神学家的对这一段的注解的话，你基本上可以归纳出这四种的解释，就是这四种解释把这个就是说他们所做的解释全部包括出来了。然后第二种就是说是失去奖赏， 这还是讲信徒，但是实际奖赏。然后第三种是什么呢？这里讲的是非信徒，就是说没有得到救恩的，然后他们离弃耶稣基督，最后永远沉沦，就是受审判。所以讲的是这一句话。因为后面你可以看到八节的时候，他说他们是必被废去，尽于诅咒，结局就是焚烧。所以这个是讲审判，所以是永远的沉沦。然后还有第四种，第四种是什么呢？他说这里这段话呢还是给信徒讲的。那么但是呢，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假设的情况。所以说就是说，信徒如果他们离弃基督的话，他们是可以失去救恩啊。但这是一种假设的情况。为什么是这样？如果我稍微加一点解释的话呢，你就不难理解了。就是这几种这几种的解释，你就会发现，就是说其实每一种解释都会有它不完全的地方，每一种解释呢好像就都有它一些个有道理的地方。比如说我们说第一种解释，如果你要是照字面读的话，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跟圣灵有关，又尝过神善道的滋味，又经历过神的奇迹，然后那不这就是信徒吗？这还有什么解释的？然后最后说，哎，这样的人如果他离弃的话，最后就会失去救恩，就是结局就是焚烧诅咒。你这样解释呢，其实很容易，而且好像也很讲得通。但是呢，你跟别的经文、跟圣经别的地方、跟我们的救恩的确据矛盾，因为救恩确实是得到就不会失去的。这个就是说，是我们经常听到这句话，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它的道理是对的，确实是对的，救恩得到就不会再失去。所以你要是我在这个概论的时候也讲过，我举过这个罗马书中关于我们救恩的确据，也举过这个约翰福音中关于救恩的确据，你就知道，哎，救恩得到就不会失去。所以那么你这一个这就有矛盾，所以说这好像觉得第一条不太讲得通。那么第二条，那就说 OK， 如果你说救恩不会失去的话，那么我就是说那奖赏是会失去的。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就是用奖赏来代替吧，所以你就会失去奖赏。这么解释呢，就是说好像就是比较圆通一点，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你如果要是看这个八节的话，这好像不只是奖赏的问题，这个就是说是诅咒跟焚烧，这不简简单单的是个奖赏的问题，所以这个困难也就在这里。所以你这个好像也解释不通，就是说而且有我知道有不少的人他就是说把这个奖赏，把奖赏论在这个就是说圣经之中有时候用的太过于泛滥。你比如说像有人就解释，他说这个走窄路得永生，跟走大路得灭亡，他那个解释，他也说这也是奖赏，就是说你走窄路得的是永生，你走大路失去的是奖赏。而且他有这个就是说很多的根据，如果你去网上查你可以查到的，有人就是这么解释的。而且像那些个就是在马太福音之中，像那些个就是说是你提到他要在黑暗中哀哭切齿，那些个耶稣的比喻的话，他们都说哎，失去的是奖赏。我说我怎么读，我觉得在奖赏不会失去，奖赏不会让你在黑暗中哀哭切齿。然后包括那个童女的比喻，他会说那耶稣怎么讲，他说我不认识你们，那么他也说这是失去奖赏，就是因为他受这个前面的这个限制，救恩得到不能失去，所以那失去的是什么？只能是奖赏。所以你就觉得哎，这里面之所以难也就难在这地方。那么其实第三个呢，就是说是都是讲得通的，第三个都是最自然的。他说呢，这一批人他怎么讲呢，就是说这一批人他本来就没有得到救恩，所以呢他也不存在失去救恩。所以这里呢就是说是讲的是这一批人这样呢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好像呢就是说你就解决了前面这两种解释的就是说所有的矛盾的问题，所以就让它看起来容易一点。 如果你要去看上下文的话，其实这种解释确实也是有一定的道理。我们可以稍微再往前走一点哈。他说，你看第九节的时候，他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讲，深信你们的行为却强过这些。因为前面他讲到的就是说，是他提到这批人的时候，论到这些人，或者说论到那些人，然后呢到第九节的时候，亲爱的弟兄们，确实这里有口气的转换。所以你觉得就是说是这一个就是说第三类呢，就是说是确实是比较有道理。因为从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行文上下文的角度来讲呢，其实我也是倾向于这一种解释，我觉得这种解释有道理。当然我就是说下面我还会提到为什么这种解释也不是很圆满，是为什么，我们下面再讲哈。然后我们讲第四种解释，第四种解释呢，这就是为什么还有第四种解释的原因，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如果我们说前面一两种解释都有问题的话，那么第四种解释就是说，他在这里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只是想告诉他们，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已经是信徒，你已经得到救恩的话，如果你做这件事情的话，你离弃道理，离弃这个，就是说我还要解释一下，就是说这个离弃道理哈，离弃道理这一句话呢，其实在原文之中它没有道理两个字，就是说如果你离弃的话，就是说如果你离弃，所以这个离弃你是可以自己从上下文中你应该再把它补上，这离弃的是什么。所以我这里就是说我把它补上了，你离弃耶稣基督的话，那么最后你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子。所以这个第四种的解释呢，就是说如果你是信徒，假设他离弃基督的话，那么他就会失去救恩。但是呢，这个假设是什么意思呢？对一个真的得救的基督徒的话，你永远不会离弃基督。所以呢，他是用这样的一种解释，就是说来讲这一段的这个就是说是警告啊。对于这一点呢，就是说我也有一个就是问题，就是说是因为这个我在概论的时候我也提到过，就是说我们知道希伯来书之中有过五次的警告，就是说这个频率是非常的高的。如果这个事情不是真实会发生的话，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放在这里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是相当于怎么讲呢，只是吓唬人的话呢，这个是不应该的。因为神的道理都是真理，就是说是当他说一的时候就是一，当他说二的时候就是二，他不会用一种夸张的这样的吓唬放在这里。所以当这个警告放在这里，如果它不是真的会发生的话，那么它放在这里也没有意义。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讲，而且一而再再而三的有这些个警告，所以它自然是放在这里的话，那么肯定说明还是有这个危险，就是说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它还放在这里。所以我就是想呢，就是说第四种虽然是逻辑上讲得通，但是我觉得也不是一个很好的解释。好，那我们就是说讲到这里的话，那你可能会问，这些东西我需要了解吗？就是说我需要搞得那么清楚吗？其实这个就是奶和干粮的问题了。就是说如果你一直想吃奶的话呢，你就说哎呀我反正也想不懂，我就不要去管这些事情了。人家经常讲的嘛，不要讲那么多道理啦，能活出来就好了。其实这个就是钟马田牧师他所讲的，他说当你在教义上糊涂不清的话，他说你的生命也会出问题。我很同意这一点，就是说也许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教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能活出来，但是呢它能够为我们的未来的生命的发展指一个方向。就是说也许我的生命落后于我的认识，但是我知道那是神所要指导的方向。如果你连这个就是说教义跟这个就是说救恩你都不明白的话，你很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之中就是说是比如说像有些个人他就会想， 反正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了，所以我也就受完洗以后万事大吉，随便我怎么做了，我还是回归我从前的生活了。就是说这是你很容易得出来自然的结论，对不对？就是说，所以一个对的道理，或者说是看起来对的道理，有时候不一定能对我们有帮助，或者说对我们有益处。有时候这个经常是因为我们人的罪性的缘故。你还记得罗马书中他有一句话怎么讲，就是说完美的律法当遇到人的罪的时候，它变成了杀了我们的工具。所以就是说有些个道理虽然是对的，就是人推论出来的道理虽然是对的，当我们人的罪性在这里的时候，可能反倒伤害了我们，让我们失去了我们所应有的、所应该得到的那个神救赎我们所能得到达的这样的一个境界，我们失去了，我们达不到。所以呢，我们必须在这个上面呢，就是说是要花功夫。所以就像是即使是很难，我们还是要就是说是要花功夫在那里面。你可以去默想，你说我可能今天不明白我一个月不明白，一年不明白，但是你不要轻易的放弃，你要去学习。不单是这个地方，还有别的地方，你要把他们最后把它放在一起，能够学习，能够看看神的圣灵怎么带领你，怎么对你说话，然后最后，其实最后的结果你会发现，当你走过这个过程的时候，就是说是，哎，这就是你成长的时候，这就是你这个属灵成熟的时候。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说是我在这里呢，我也不想去做一个很明确的结论，就是说好像让你觉得这就是了。每个人都需要你自己去 work hard， 去读神的话，然后你得一个结论。因为如果你任何一条你轻易的去，就是我说的四种可能，你轻易的就是说把它 dismiss， 你说就是这样的，鉴定完毕，就是人家网上经常讲的话哈，就不用再看了。不是这样的，后面我还会讲到为什么就是说是会是这样。好，那我们讲哈，当我们碰见难题的时候，其实我们我们要回到这个根本上来。确实有几个根本的东西，就是说我们要明白的。第一条就是说，救恩是单纯的恩典，是白白的恩典，是在基督里完全成就的。其实就是刚才今天这个许长老所讲到的这个话里，讲到的这个讲道里面就提到过，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彼得他还可以就是说是悔改，还可以 restore， 是因为这个救恩是跟人的行为没有关系的。这个其实就是罗马书的主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是我们所得救都是白白的得来的，跟我们的行为没有任何的关系。这是我们的 fundamental， 我们在这一点上必须得 strong。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是就跟这个是相关，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我们人的血气和肉体不能为我们的救恩提供任何的保障。就是说我不是说我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我再加上我的努力就让我这个救恩更加的保障，这个保障也是从神而来的。所以这一点我们也是要清楚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圣经中也讲到另外一面，就是说这个救恩呢也是要去努力的。你还记得有这样的话吗？就是说耶稣基督说过，天国是要努力进去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然后保罗也说过，你要 work out your salvation， 你要中文怎么讲，你要做成得救的功夫，就是这样的。然后这里我们也讲到，前面讲到哈，你要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你看到没有？就是说一方面救恩是白白的，是没有跟我们人的努力没有任何关系的，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又是要我们去努力的。你要竭力进入了完全的地步，你要竭尽全力，就是说是就是像主讲的，就是说你努力的人就得到了。 然后呢，忍耐到底的人就必得救，就是这样的话。所以你要把这些个东西呢，都要放在一起，而不是说我简简单单的就是说我只看一面，我不看另外一个面。这个是我们的 fundamental， 这是我们的基本的，我们要了解的。如果从这个角度的出发呢，就是说是也许我们能够对这两者之间能够有一些个更好的理解。好，你看这里哈，他这里讲到的就是说是就这一点的话，就是三节的时候他已经提到了，当他在第一节讲我们要竭力进到那完全地步的时候，他第三节的时候他就开始讲神若许我们，你就看见没有，当你去努力的时候，你又要仰赖神的这个就是说是帮助，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所以在这里就是说是我刚才讲到前面讲，本来他是要讲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但是呢他担心他的读者走到一个离弃的地步，所以他开始有这个警告。所以就是说你不要离弃基督的道理，不要离弃耶稣基督，因为你离弃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重新懊悔了。因为你离弃的话呢，你就是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去羞辱他，所以你没有重新再懊悔了。然后最后的结局就是焚烧。这里面还有一个字呢，就是说这个禁于诅咒呢，就是说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是这个禁于，也是翻译的问题哈。就是说禁于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你就好像快要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我们讲的好像会得诅咒，好像又不会，差一点点得诅咒，是这个意思。但是它不是这个意思，它的禁于诅咒是什么呢？你快要被诅咒了，就是说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是落长荆棘和蓟藜必被废去，然后你必快要被诅咒，结局就是焚烧，是这个意思哈。好，你看这个希伯来书呢，就是说是他作者他用的这个，就是说他的这个方式总是这样，当他警告人的时候呢，然后他又会来劝勉，他不会一直去警告，他也不会一直去劝勉，他总是把这两者之间这样交叉起来的。所以这个风格的就为什么就是说是在这里面有这么多的警告，每次警告之后其实他都有劝勉。所以这个就是说是他在六章的九到十二节他就开始劝勉了，当他给了这么一段严重的警告的时候，他就给一段就是说是安慰他们的心。所以这个是这个就是说作者的这种牧者之心，或者说也是神的慈爱与怜悯哈。而弟兄们，我虽是这样说，且深信你们的行为强于这些，而且近乎得救。这个得近乎呢，也是刚才那个翻译的问题哈。这也不是说是你好像要得救的那个意思。这个近乎得就是说你马上你一定，或者说你将来一定会得到这个完全的救恩。其实也是说将来的事情啊，因为神并非不公义，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的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侍候圣徒，如今还是侍候。我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以满足的指望。所以我这里的这几节我用的这个题目是什么呢？救恩的证据。我没有说救恩的确据，确据不是从你的行为来的，但是证据是从你的行为来的。就是说你的行为，你的好行为不会让你得救，但是呢得救的人呢必定有好的行为。所以当这个作者就是说是来安慰劝勉这个，就是说刚才你可能读刚才这一段的时候你心情很沉重，那么所以这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呢，他就给你安慰。所以就是说是让你看到什么呢？让你看到你的工作，所以你能够来看到你得救的证据，它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就是这个工作就包括什么呢？就包括你们为他的名所显的爱心，然后你们侍候圣徒，就是说其实是服侍圣徒，然后包括你们 显出的这个指望，其实就是就是这个望，就是这个 hope， 就是你们有满足的指望。然后还有什么呢？十二节里面呢，就是说还有这个你们的信心。我们说这里信爱望又出来了，就是所以当你要看你救恩的证据的时候，其实你就去检查你的这个生命里面，你的生活里面有没有这几个重要的元素，有没有信心在里面，有没有这个盼望在里面，有没有这个就是爱心在里面，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检查。就是说是，所以他就是讲，哎，虽然我这样讲，但我知道你们是强过这些，你们的结局肯定是强过这些，因为我在你们的身上看见了爱心，看见了信心，也看见了盼望。而且当他在这个六章十二节的时候，我可能需要快一点，六章十二节的时候他讲到这个，就是说是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然后他因着有这句话呢，他下面就讲到了一个例子，他就讲到了亚伯拉罕的例子。亚伯拉罕的例子是怎么样呢？亚伯拉罕的例子，他就讲到亚伯拉罕因为很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就是说是从十三节一直到十八节，其实他要开始讲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是想要有确据的话，你这个确据要放在哪里呢？你这个确据不是我们刚才说从证据之中看见你得救，但是你的这个确据从哪里来呢？确据是从神的信实而来。所以他举亚伯拉罕的例子，他很久忍耐就得到了所应许的，是因为神是一位信实的神。这个就是在十三到十八节之中，他讲到这里提到两件不更改的事情。两件不更改的事情，这两件是哪两件呢？一个是神的话，就是也可以说是神的应许。然后另外一件是什么呢？神的誓言，神的启示。他就讲神当他讲话的时候，其实他不需要启示，但是呢他为了让我们有一个更好的对他这个话的这个就是说是信实有一个更好的理解，他将就我们人的软弱，所以他再加上一个他的启示。所以神的话加上神的启示，就让我们明白神对于他所话的这个就是说是这种信实是绝不会改变的。为什么会提到启示这件事情呢？这就提到我们刚才就是说最开始的这一节，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就是说五章的十节不是五章的十节，就是说是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就是说是关于基督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大祭司，神说神启示基督要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大祭司，所以跟这句话连接起来的。所以他最后六章整个的这个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个希伯来书的读者你知道，就像亚伯拉罕他忍耐所以就承受了应许，那么我们也是忍耐，我们就是说是然后我们知道神借着这两样不更改的事情，然后就必定要成就他所说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可以持定摆在我们前头的指望，所以我们可以大得勉励。所以最后其实他是怎么讲呢？如果我们说刚开始那个六章开始的警告把我们的确据给挪掉了的话，然后呢他通过后面让我们看见我们救恩之中我们生命中的证据，我们这个信爱望，然后他最后怎么确立这个确据呢？这个确据在于神的信实。所以他说我们借着这两件不更改的事情，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大得的勉励。 所以我就是说刚才讲我们遇到前面的那个警告，我们不要轻易的忽略，是为什么呢？其实老实讲，即使是我们说我们明白，如果说那一段话是对没有得救的人讲的话，那么其实但是当我读到那前面那一些个经历的话，其实那就是我们的经历，我们尝过天恩的滋味，我们与圣灵有份，就是说所有的这一些其实跟我们都有关系。因为老实讲，我们在每一个人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看见红海分开，我们又并没有看见那个什么一个天上的一个声音告诉你啊，就像是对主耶稣基督讲的那样，这是我的爱子啊，我所喜悦的，我们都没有这些个经历，那你怎么知道呢？那么你这个确据从哪里确立呢？其实就是他这里所要建立的，那你这个确据你只能确立在神所已经成就的，确立在神的性情，他的信实。这也其实也就是前面讲，我们说我们要得安息，安息你怎么得安息？是你安息在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救恩之中，然后你就得安息。所以就是啊，你看见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就是发展，他先把你的确据给除掉，用这个警告给你完全的除掉，然后再给你确立起来，是让你的确据不要放在你自己身上，而是放在神的信实上面，神的话语上，神的信实上。所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今天啊，时间也不太多了，可以我们只能停到这里。希望呢下面啊一课的时候，下面一课还是我接着讲，所以我就可以把这个就是说是啊，从这里开始一直到第八章，我们希望能够啊有一些个就是说是啊能够完成。然后我也希望呢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之中，我想我刚才也提到，这是很艰难的，希伯来书很难懂也很难讲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讲清楚了。但是呢，我希望就是说是啊这样的，就是说我们一起学习的这样的过程之中呢，对大家有一些个帮助。然后我希望以后你自己读的时候呢，你会从神那里得到一些领受，从圣灵得到光照，也能够对你以后基督徒的生活，对你以后属灵的成长有一定的帮助。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我们读到这美好的话语，读到你对这个借着希伯来书，对当初这样一批在困境之中挣扎的这样的犹太的信徒，你对他你的话语对他们是何等的安慰。我们今天读到的时候，我们心里也感到安慰，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救恩的确据不是在于我们自己，不是在于我们的能力，不是在于我们的成功，也不在于我们的失败，乃是单单在于你，在于你自己的信实，因为你儿子的信实，因为你儿子已经成就了那完全的救恩，在他里面一切都成了，都完美了。就让我们能够单单的将我们的信心放在他身上，让我们知道我们从他得救恩，让我们也知道我们从他得保障，能走我们今后这天路的历程，我们不至于失脚，我们不至于失落，我们一直活在你的心意之中，我们也一直活在你的恩典里。主，求你帮助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